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兄。
哎，大锤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金星合月迎新年，全球天文迷都很关注这件事情。金星合月，元旦假期，我们很多人抬头赏月，看到旁边有一颗闪亮发光的东西，那是 UFO 呢？不是，来说说是金星合月。
哎呀，对对，那不是外星人飞碟飞到那儿停着啊，那是在元月二号的晚上。其实那几天天气很好啊，一号从十二月三十一号一号晚上就会看到西边的天空，在傍晚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薄薄的新月，峨眉月啊，
是。
然后呢，上方有个挺亮的星，就是金星啊，但是刚好在元月二号，其实月亮移动得很快，在元月二号的晚上呢，月亮紧旁边的就是金星了
啊！
我还把它拍了照片，上课还放给学生看。学生马上知道，哎，月亮旁边就是金星。
是，
呀，那个画面是很特别的，那就叫我们讲金星合月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如果看过的话，会对金星的亮度产生深刻的印象。
可是，一月一号、一月二号之后，一月三号又产生了一些变化。
对，一月三号还会有火星。所以这两天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火星跟金星相距不远，然后呢，月亮从峨眉新月逐渐趋向上弦。上弦就是月亮一半亮起来，
一半了，是，
对，已经半有个半拉月亮亮起来了啊，
是
一路发展过去，但是位置会变化比较快就是了。如果说这几天大家还想看的话，月亮应该已经到了上弦了。
是，
但是金星跟火星的位置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啊。好的，这是我们的一般天文迷的大概最广泛的关切，就是这一类的天象活动哈。另外好像又有一个科博馆，是不是有要放新电影
对，我们要行销一下了哈。
来吧，我们置入一下。
哎，对对对，
元旦放假去，这个叫 fun， FUN fun， 现在同音字到处都有啊。
对，
同音字的趣味大家都乐此不疲，觉得好像这就是文学上最高的技巧。
同音字，还有同形字呢，不是说那什么油油跟冉冉吗？很接近啊，那个是哈、
有点到最后要，据说要编到字典里，有点蠢。
这编到字典里就成正确的了哈。
那是啊，那本来就让他就地合法嘛。
啊，对，
是不是？
好，没问题。碰到您这个文字学大师就完蛋了哈。那有两个芯片，一个是鸟瞰剧场的鸟瞰龟山岛。哎，大春兄，你有没有机会从不同的远近高下看过龟山岛？
我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机会，但是我的确从不同的角度看过。我甚至还对照过前辈作家黄春明他为龟山岛所做的几个不同角度的写生。同时我那个时候做电视节目嘛，还拍下了龟山岛跟那个画面重叠的一种融景技术。很有趣。
画画。
我在龟山岛对面待了很长时间。
在宜兰。
对，就是海边嘛。
对，我以前有一阵子到佛光大学去演讲的时候啊，从山上下来，远远的看到海面上浮着一个龟啊。这次呢，科博馆有四大剧场：太空剧场、立体剧场、鸟瞰剧场跟环境剧场。鸟瞰剧场特别，现在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的啊，它就是个大碗。就是个大碗，然后呢，投影机把这个影像投到底下这个抛物面的大碗上面，观众在哪里？观众是在碗上面的回廊上面往下头看。大家是趴在那看底下碗中央的这个影像。所以大家说，你知道这样子的影片呢，最适合就是空拍。
看空拍的。
对，空中拍下来，
自己的视角跟拍摄的角度是一致的。
对，而且我觉得从空中看那个龟啊，还真的非常像。它前面有龟首嘛。然后有龟甲。跟龟尾。要讲得很小心，龟首、龟甲跟龟尾啊。那它的样子非常非常的活灵活现啊。但是呢，把它从鸟瞰剧场中央打下去以后，观众绕到旁边看，介绍龟山岛整个的科学的内容，那其实蛮有趣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太空剧场也换了芯片了，恐龙末日。我想大朋友小朋友对恐龙的热潮的是从来不会消减的，一个是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
立体剧场呢，
立体剧场 还是小动物大世界，非常可爱的一个花栗鼠 chipmunk 过冬的故事。
嗯，
那个大人小孩也喜欢的。所以环境剧场还有妈祖，因为三月份到了又快要到封妈祖的时候了哈。
是
呀，所以这几个剧场都有有趣的片子。到博物馆来光看剧场就已经热闹得不得了了。
嗯，
当然还有一个展览是从科工馆移过来的奈米特展。
好、哦、看不见的尺度。
对，
看不见怎么展？其实看得见，想办法让他看见，
对，想办法让他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跟展示互动什么的哈。
嗯哼。
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在寒假的时候，科学中心四楼的科学世界呢，在台达电的赞助底下，
嗯，
重新开幕。
是。
当然，就原来那个科学中心四楼是非常受欢迎，因为有一大堆物理的好玩的操作性的东西啊，
嗯哼，
也是台达电捐的啊。但因为十几年的已经旧了，所以这次花了几个月重新改装成新的物理展示厅，
嗯哼，
寒假是试营运不收费
啊，哈，
只是体验一下。有机会的话，大师兄您自个儿都过来看一看。
我想要问你，你刚才说看不见的尺度奈米特展是由科工馆转移过来，科工馆就是国立科技工艺博物馆嘛？那这个博物馆跟桂馆，也就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表兄弟吗？
对，差不多，差不多都是同业工会啊。
嗯，
台湾有几个大馆。都是属于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底下管的啊。
嗯哼。
那台北大家最熟悉的科教馆，以前在植物园，现在在士林科教科学教育馆。
嗯哼。
台中就是科博馆，高雄就是科学工艺博物馆，叫科工馆。
嗯哼。
那然后呢，一南一北，基隆是海科馆、海洋科技馆，高雄屏东是海生馆。
嗯。
这五个是科学大馆。
是。
这样五个馆，所以大家地位都是一样的。
嗯哼。
那如果有不同的好有趣的展览的话，其实可以互相移来移去
啊，彼此支援。
对对对对对、
嗯，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有趣，它不是一则消息，是一组消息。
哎，
我们每到了年头年尾了，就会回顾前一年了，比如说，十大什么什么什么，十大社会新闻，十大法律新闻，有没有年度的什么太空发展新闻？
有几个重点新闻，其实能讲的东西太多了。但在这个地方，这个新闻他挑了几样东西，一个是美国人的太空人啊，
嗯，
叫做 Scott Kelly，
嗯，我们介绍过，
他就记得他有一个孪生兄弟嘛，
是，而且我们记得他在上面待了很久，
340天，
340天，
所以一整年的时间无重力的情况底下、嗯，然后又充满辐射，要看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变化，
嗯，
那跟他的孪生兄弟去做比较，
嗯哼。
那目前
发现他长高了5公分嘛？
大锤兄，您上去也长高5公分了、啊。
嗯哼，
大家上去的话，因为没有重力的挤压啊，
是
脊椎中间的那些机构呢，机制都会放松了。
嗯哼，
所以你下到地球上来一量，肯定是5公分、
啊，
然后再过几个月又缩回去了。
是，也不能保持啊，
不能，那只是太空的特权，不能保持的。
嗯哼，
这是一个。
嗯，
那另外一个是。木星的 Juno 号，上次我们好像说过朱诺号嘛？
嗯，没有太很仔细的说。
对，朱诺其实就是天后赫拉 ，Hera。
嗯哼。
那Jupiter， 朱比特就是宙斯了、嗯。
对，
宙斯又叫 Jupiter。那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他太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Juno。
嗯哼。
那朱诺号呢，就是飞到木星去要研究木星神秘的那个太空船。
嗯哼。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神话起名字的来源啊，是因为这个宙斯啊，也就是 Jupiter，、
嗯、
常常喜欢在外面拈花惹草。
是，
他为了怕别人看他的坏事呢、
嗯，
所以老是在身边创造一层迷雾。
嗯，
那他太太朱诺就有这个能力拨开那个迷雾，看到 Jupiter 在干什么。
是，
所以朱诺号去木星就是为了要揭开木星的神秘的。
嗯哼，看看在那搞什么？
哎，对对，去年7月5号顺利进入轨道了以后啊，你、
嗯、
现在传回来很多精彩的东西。那这是。朱诺号的进入，那在火星的探索上面其实也蛮热闹的。
嗯，哎，等我还没，我对木星还有点疑惑。
嗯、
据说，
嗯，
朱诺号的这任务去探索木星，跟探索太阳系的起源是有关系，这个怎么解释？
我看，其实你每一个行星都可以说你
是啊，
去研究太阳系形成的。
啊、嗯。嗯哼，
那木星又是因为它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行星，
嗯，
所以呢，你要研究木星整个结构跟它的过去到现在，那就跟太阳系的起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了。因为太阳形成了以后，周遭的云气、灰尘、云盘啊、
嗯，
主要就是形成了木星嘛，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没有要针对木卫一啊、木卫二啊再去做一些。
哦，有，还是 Juno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啊，
嗯，
其实木星的四大卫星里面，大家最有兴趣的还是木卫二，
是
罗帕欧罗巴，
嗯，欧罗巴。
那现在 Juno 号直接看到它表面有水源活动的痕迹啊，
嗯哼，
对，那是一个新的，怎么讲？大家知道 Europa 有地下冰的海洋了，
哎，
冰冻表层以下的海洋，但现在看到连表面都看得出来有水源活动，所以就是越来越热闹了。
嗯，今年可能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探索火星
啊。火星的话有好奇号，好奇号是能够移动的，凤凰号是停在那边的不动的啊。
嗯，
好奇号的移动呢，到处跑来跑去，其实呢已经找到了大量水资源了。
嗯，
他在前年2015年就已经找到，在那个 Utopia 在乌托邦平原底下，
是
那个水冰的量超过了苏必略湖。
嗯哼，
苏必略湖其实是五大湖区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湖啊。
是，
那个水冰量已经超过了，所以连接着这一个新闻的下个新闻呢，就说以后到火星去的话，直接把底下冰挖出来就可以盖个冰屋了。那冰屋可以阻挡辐射，保持温暖，然后又可以有水分解出来以后有氢，又可以做燃料，所以有了水冰以后什么事都能干了。
嗯，这是关于火星探索毫不间断的火星探索，另外还有火星殖民，也算是去年的一个重大的天文议题。
大家其实都是往火星要往那边发展的啊。
嗯，
当然那个 SpaceX， Elon Musk 稍微一点挫折，去年不是9月份有一个爆炸了吗？
是，
但是呢，
猎鹰九号，
对，还是会规划它的 Dragon 天龙号啊，
嗯，
要在2018年会升空的，本来2017年就会上去了，所以还是会发展载人的这个太空船啊。
嗯，
那我们也很期待在那边等。为什么？因为它的 Falcon 9要恢复发射以后，我们的福卫五号才有机会排得上去。
是，我们这个之前曾经强调过哈，我们排在这个 Falcon 9的后面。
对对对，应该是它如果恢复发射以后，现在应该预计是也明年1月8号吧，发射以后哈。
嗯，
那排到一个两个之后就是我们的福卫五号了。
嗯，
那不管怎么样，就是 SpaceX Musk 这个载人的往火星去殖民8万人的还是在持续前进中。
是，
这是一个。
另外中国神舟十一号也应该算是2016年的大新闻。
哦呀，对，就是那两个人，两个太空人啊，在天宫二号上待了好多天，30天的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做了好多有趣的实验，待会也会提到，但是大师兄，我们先说一下啊。
嗯，
他们不是带了6只蚕宝宝上天吗？
哎，
在绕指柔绕的手上绕飘在空中的蚕宝宝。
对，
我就是想，您没办法跟蚕宝宝沟通，要不然他觉得是无重状态，到底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啊。
是，
到最后呢，蚕宝宝终于开始吐丝了。
嗯哼，
吐丝了以后，其中一个太空人就把用那个丝把蚕宝宝给拽出来了。
嗯哼，
你知道拉着那个丝，蚕宝宝在空中飞
啊。啊，哎，他没有办法做成茧吗？
有。做了茧了，
做了茧了，
也还是能吐丝结茧，然后这个茧呢，就要把它带回地球上做实验了。
嗯哼，
这样看到底在太空里面吐丝结茧有没有什么差别？
哎，这蚕能够这么快的适应太空的环境，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或者这样讲说，太空的无重力状态对于它吐丝结茧的机制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嗯，
这样以后您就把个雷组送上去吧，还可以
做衣服吗？
不，对对对，做衣服啊。
嗯，
这衣食住行在太空中自己可以满足了哈。
是，既然讲到太空中的生活，刚才我们曾经提到，有可能利用地下库存的冰来盖出至少可以容纳4个人住的冰屋。在火星殖民推进的过程里面，这个冰屋可以更清楚地为我们描绘一下。
Yeah, 就是我们刚说的，现在已经发现了火星地表以下，
嗯，
不远的深处就会有大量的水冰啊。
是，
那这个水冰拿出来，第一个融化以后，你就可以喝了。
嗯，
因为在水过去，水的密度算大的，
嗯，
所以它其实会消耗很多燃料。那你现在发觉现地就有水，是最方便的，而且冰块本身是可以做有效的辐射阻挡的。
嗯哼，
我们本来都很担心，你到了火星就得住到地下去了，因为火星的大气层很稀薄。没有办法阻拦外面来的高能辐射嘛？
是。
那如果有冰屋的话，其实是能够帮上一些忙的啊。
嗯哼。
呀，所以主要是建材是可以，然后你弄了水以后，又可以种植作物了。
在冰屋里面种植作物吗？
对对对对。但是大学生，您记得 在什么哈尔滨啊，在什么阿拉斯加都有冰屋嘛，
是
做冰旅馆嘛。
嗯哼，
以后对，我相信火星上现在看起来，有一方面是越来越容易了。
嗯，
就是这个衣食住行，好像有很多问题，关键的都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有水冰就解决了好多问题。
甚至它还能够有比较好的透光性，可以让内部保持在22度摄氏度的气温之下。
Yeah,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他讲是说希望保持了22度 C, 大家那就很舒服了，不过这两天咱们天气就这样嘛。
嗯哼。
对呀，所以是不会让大家感觉到是处在地下黑暗的洞穴里面啊。
嗯哼，是。
那心理上会健康的多。
嗯。好了，如果我们从天文景观上来看2016年或17年、尤其是明年会有哪一些奇观，我们先吊吊胃口，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现在要盘点一下2017年新的这个已经来到了十天的年度，它壮观的天文景象，除了刚才我们讲1月1号金星和新月会相应成趣，1月2号这个月亮会落在金星火星之间，往下再看1月31号大概都可以看得到月亮再度回到金星和火星之间，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壮观的天文景观，是吧？
对对，1月份只要天气好啊，
嗯，
在傍晚的时候看到明亮的金星跟一个稍微暗一点可是显示的红黄色的黄黄红红的火星，光这两个就已经很过瘾了啊，然后月亮呢3不5时就会回到他们两个的旁边啊，那我们在1月1号看到过一个月以后月相回到原来的月相，
是，
所以呢到1月底又会重新看到新月状的峨眉月啊出现在金星火星旁边，那很有趣。但是大春兄，明年最热闹的应该就是8月份的美国日全食了，
在美国了可以看到。
对，在美国可以看到，然后时间是很非常非常方便的时间，早上10点钟到下午1点钟，
是
从左上方的美国到右下方，
哦，
是从奥勒冈州那个全时代从奥勒冈州进来啊，一直进到了东南边的南卡罗来纳州，
嗯哼，
佛罗里达州那个地方出海，
是，
所以它的全时代划过整个斜切下来整个美国，在这一个范围里面，光是这个全时代细细小小的全时代里面啊，就有1200万人住在这个地方，
嗯哼，
但如果说你想开车上去到这个范围里面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开车一天之内能够到的人口大概有2亿、
两亿人，那几乎他们快是全国人了。
哎，对啊，两亿人都可以开车一天之内可以到全时代去看日食。
我想请问一下，
哎，
如果不在这全时代里头要隔多远就看不到了？
全时代以后一出去就会偏食了，就会看到太阳的亮光不会完全消失
啊。
那大春兄，可是我跟你讲这一线
它多宽呢？
它有最多就是几公里，十几公里吧。
嗯哼，
呀，因为月亮的影子其实并不是很大的，
是。
在地球上呢，它就是细细的，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形成了日食。有的一些地方啊，因为月亮比较斜，投影在地面上的那个全时代比较宽的。
嗯哼，
有些地方因为排得很准确，全时代就比较细一点啊。
嗯，
但是呢，你只要超出了这个新闻上面或者科学家发布的全时代，一跨出这外面，你就会看得到太阳，那就是日偏食。
是，
日偏食跟日全食比起来，我跟你讲，票价上差好多
哦。
也就是日偏食不壮观，
嗯哼，
日全食才壮观。
是，另外啊，刚才你曾经提到的木星，我们不是这个探索木星嘛？
对。
可是木星来找我们了，4月7号，也是2017年的天文奇观。
对，这叫木星冲。木星冲就是太阳、地球、木星排成一直线，也就是木星就在地球背后。
是，
在4月7号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看到的，在那一阵子啊，太阳在西边下山以后， 就会看到明亮的木星从东边升起来。你可以想象太阳在地球左边，木星在右边嘛。
是。
太阳一下山，木星就刚好从东边起来了。那所以在那几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明亮的木星，负的二点多等，
嗯，
很亮很亮。所以四月份的时候，天上亮的星星就换成了木星了。
是是是。
Yeah.
四月十号、五月七号还有六月三号这几个日子，
它是跟月亮比较接近，这几个日子跟月亮比较接近。
嗯，
其他时间的话，木星就是独个儿，一个自己一个人在傍晚的时候，在西边天空非常亮的。
嗯哼，在西边啊，不能看错了。嗯哼，好的。除此之外，到了八月以后，好像那我们大概就是要看流星雨了。
对，他这里面倒没有提八月应先做流星雨，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不是太壮观的流星雨啊。
是
十月二十一号是猎户座流星雨，十一月十七号大家熟悉的狮子座流星雨，所以这两个是明年今年值得期待的两次流星雨了。
是，其他还有值得看的吗？
没有，主要就是日全食跟这个木星还有金星跟火星的，已经算蛮热闹了。
嗯，
没有什么超级月亮出现，因为超级月亮在去年年底都用光了。
是，我记得你上次还介绍过象限仪座流星雨，
刚刚结束，前就是在一月三号的晚上。
对，
象限仪座，咱们就到屋顶上去看，有人运气好看到一个两个，并不是很壮观。
是，象限仪座的命名你可以说一下吗？
它也是象限仪的一个星座，所以大春兄，其实现在天上全部88个星座。
嗯。
并不是都是早期的巴比伦跟希腊时候命名的，有很多星座是最近的这些年代才命名的，几十年前、一百年前，那时候那命名的天文学家呢，看到什么自己喜欢的都把它往上加，象限仪呢，就是平常你在地面上或者海面上观察星象所用的仪器啊，那古天文仪器里面有一个叫象限仪，
它长什么样？你可以约略
有点像比较大的分角器，弄在柱子上面，那个分角器就来测量星星的位置，然后可以动的，你可以记录下来那个横杆走到什么地方，就量到了星星的位置啊。那你把它那个刻度记下来，基本上就是测量星体位置的仪器。
它跟六分仪有什么差别？
很接近，很接近。只不过六分仪是常常用在海上运动的状况之中，
是
随时要测量星星的仰角啊，或者日月的方向、仰角啊什么的。那大部分差不多，但象限仪是一个固定在里面比较大的东西。
多么大呢？
我在北京古观象台上，那个象限仪大概一层楼那么高吧。
哎呦，我还差点说你下回带一个来我看看。
啊，不行，带不了。有小的纪念品式的象限仪座，象限仪有小的。
嗯，哦，那它真的很像象限仪座吗？那个星座跟实物？
不，这你真的要发挥一点幻想能力了。
嗯，
我看天上看到的只有少数的星座像它被命名的东西。
嗯哼，
就像。天气晴朗的时候，冬季大三角，天狼星所在的星座叫大犬，那一只狗还真的很明显，天狼星是头，它的前脚、后脚、尾巴都好清楚哦，但是旁边是小犬座的南河三，
是
因为冬季大三角就是深秀四、天狼星跟南河三嘛，南河三属于小犬座，你根本看不出一些小狗在那儿，没有狗，那不就是几颗星在那里？
那你大熊星座也看不出来啊，我还以为它是勺子。
你要很努力，大熊其实是大春兄啊，大熊，中国人把它叫做北斗七星，对不对？
是
北斗七星呢，就是大熊的肚子跟尾巴。
嗯，
玉衡、开阳、瑶光是大熊的尾巴。
嗯哼。
但是呢，外国人、西洋人呢，就把北斗继续朝前、朝下延伸啊。
嗯。
你可以看到一些星星构成了熊的头跟熊的前脚跟后脚。
嗯。
所以，当你天气没有光害的时候，还真的看得出来一个大动物在那个地方。
嗯。
只不过它的肚子后半跟尾巴呢，就是中国人常讲的北斗七星就是了。
是。说到了中国，来，中国航天白皮书想要解密月球的背面以及探测火星和木星，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个计划，还不是一个呢，好几个呢，但是解密月球背面，来说一说。
对，我想是说，无论我们的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大陆啊，但是他最近发展的航太的那个成就跟长航太的进展，我们是需要知道的。他现在发表了白皮书啊，那2018年要把登月车送上月球，哎，2020年要发射火星的探测器，
是
最近呢，11月不是刚发射长征5号试验最大火箭吗？ 这些都是在证明他准备要好好的大干一场了哈。
嗯，
那2017年底，嫦娥五号会先发射，嫦娥四号呢，2018年5月才发射。
嗯哼。
但是有趣的是，嫦娥四号是怎么样？嫦娥五号会比嫦娥四号早降落在月球上面。
嗯哼。
然后呢，嫦娥四号要把它送到月球的背面去。
嗯哼。
只去采集月球背面的样本，这件事情过去别的国家没有做过的。
是，
因为你要发射到月球背面，就需要在月球旁边先建立起通讯网来。
嗯哼，
要不然背面是永远看，是一直看不到地球的。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仁兄，
哎，神舟11号33天太空之旅回到地球之后，那是上个月的事了哈。
对，
谈一谈，
他们很希望，其实跟每一个国家的太空人啊，在上头久待了以后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头。
嗯哼，
因为你在太空里面真的很不能洗，只能用湿的纸巾擦擦头、擦擦脸、擦擦身体。
嗯哼，
所以两个人回来，第一个是赶快洗澡洗头啊。
嗯，
但是好玩的是，在太空里面养成了一些习惯，待了30天嘛。
嗯，
养成习惯，什么东西攒在手里面是攒得很紧的，
他不会放手，放手就飘走了，是不是？
哎，对对，就放手就怕他飘走了啊。
嗯，
所以很好玩。但是另外，他们就说在太空上有一些好玩的事儿，一个人自己来打乒乓球。
啊，
因为它完全没有地球上面的重力场影响，
是，
所以呢，大锤兄，你想可以想象，你跟另外一个对手同时打5颗乒乓球吗？
它速度不会很快，让你招架不了吗？
对，就是因为你能够打了乒乓球打出去以后，另外一个再打，第三个再，速度都不一样的话，你可以同时游刃有余的照顾5颗球啊。
那就是要故意打的，就拍上去的力气小一点，让他速度比较慢嘛，是这样。
对对对，他们还好玩的是说，你要跟我打了，咱们有个伴儿；你要不跟我打，我一个人也能打。我把乒乓球打了以后，我就冲到对面去接球去。
嗯嗯。
所以说，这太空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是未来年轻一代他们到了太空可以自己发展出来的。
我还是对蚕宝宝吐丝有浓厚的兴趣。
对，
可以在。因为它好像它有4000多只蚕，里面挑出了6只，
对，挑了6只是又白又大又胖，然后弹性佳，耐力好，反应很快的。
嗯哼，
对，然后呢，好玩的是，当他们看到这个蚕宝宝开始吐丝了，
嗯哼，
那太空人忍不住就把这个丝拉起来，以后把蚕宝宝给拉出来了，因为你没有重力嘛，
是，
你在地球上你拉它的丝恐怕会断的，但在太空里面一拉那个丝呢，蚕宝宝就飞起来了。
嗯哼。
他就可以牵着那个空中漂浮的蚕宝宝啊，
人家遛狗他遛蚕，
哎，对对对，遛蚕，
嗯，
在摄影机前面转来转去的哈，让大家看到，这是个遛蚕师，
是，
对，还不错，蛮好玩的。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新的哈，火箭携带骨灰升空，在日本已经兴起了太空葬哈，谈谈这个话题。
我觉得日本人这种干法有点可恶，哎，
嗯。
他根本就不管你别人的感受怎么样，就是把死了的人的骨灰啊带到太空去以后，从太空再往下撒，让骨灰重返大气层化作流星燃烧完毕。
嗯哼，
所以你觉得把自己的
你这已经是第二次发表非常强烈的愤慨啊！
我觉得日本人这种干法很可恶，而且已经做了，你知道吗？
嗯哼，
2014年10月份，他就已经做了。
就是你会感觉到。不管头顶上落下什么东西呢，随时都有可能是骨灰，对不对？
对，因为你说你可以看流星嘛，你看流星许愿呢，什么世界和平啊，多美好的事情。
嗯，
但你等到想的是流星，恐怕是日本人的骨灰，你什么感觉啊？我就觉得，然后你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五个日本人已经有过这样的太空葬了。
嗯哼，
那费用每个人还要花50万日币了。
嗯哼，哎，
对，
不算太贵啊，
但是那心里头。膈应的话你不觉得吗？
嗯，
而且你太空葬送上去这些东西有必要把它弄到轨道里头去吗？你万一这个设备或者撒出来的东西大大小小碎片 碰到其他的太空设备怎么办呢？
嗯，
别人的卫星，别人的那些太空发展设备，我真的觉得日本人没有必要搞这个事儿。
嗯，
他是说了，骨灰在太空里面丢下来以后，骨灰要存留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嗯，
瞬间高速进入地球大气层就烧掉了，
也就是气化嘛。
对，瞬间就燃烧掉了啊，就像流星一样。
嗯哼。
但是你知道这个公司啊，还有说，如果你不想那么快烧掉的话，
嗯，
它可以让你的骨灰摆在人工卫星上面，绕地球240年。
哇！
然后你地面上的亲戚好友呢，通过的智慧型手机啊，能随时知道这个先人骨灰的卫星在哪里。
嗯哼。
经过头顶的时候，天气好，没有光害，还看得到。你看那个亮亮的星过去，那我先人的骨灰就在上头。这种我做法有点过分，我觉得。
也就是说，并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太空当作一个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共有或共享之地，对不对？他当成他家后院了。
对，就是你这种做法，你也不问别人说，当然看到有死人骨灰在天上飞，那是什么感觉？
这是我听到你最愤慨的一个话题。
对，因为我觉得对别人是别的国家对别人不尊重的，所以这点我对日本人要提出强烈的批判来，很糟糕。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有那么一个题目
啊，
我不知道可能性有多少，但是言之凿凿，2017年有可能找到外星生命，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预测？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预测啊。你当然大神兄，你哪一年年初不能这么说呢？都能说啊。
可是 NASA 说的呀。
啊，不 ，NASA 是说，这 NASA 也常说这种事儿啊。
嗯，
他说土星，不记得土星有一个土卫二，
对，
叫做 Enceladus 呢。Enceladus 这个土卫二呢，已经表面看到了冰喷泉了。
嗯哼，
冰喷泉就知道它底下有温暖的地下海洋，才会有压力可以把水喷出来嘛。
嗯，
如果有温暖的地下海洋，那有微生物存在的机会就大很多了。所以大家不要老想着外星生物啊。想成那些像人一样生物大生物啊，
嗯，
只要有原始生命，甚至像细菌那样东西存在，
是
都算是重大发现了啊。
嗯哼，
那一个是这个，就是土卫二的 Enceladus 啊，
是
另外一个呢是木星，我们说木卫二也有可能啊。
嗯哼，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超越了太阳系，在离我们最近的星叫比邻星。
嗯哼，
比邻星旁边呢已经找到了系外行星了。
嗯哼，
比邻星有 A 有 B， 那比邻星 B 旁边的系外行星呢？跟我们的地球环境非常像，
而且距离我们太阳系只有4.2光年。
对对对对对，离得很近啊。
嗯，
所以你可以仔细观察那个比邻星到底它是不是显示出不同的光谱线来，看是不是能够找到那个行星上面有什么东西。
嗯，
这个也是给人家充满兴奋的鼓励的。
比邻星可以再介绍一次吗？我记得之前曾经稍稍提过。
对，比邻星其实以前我们讲说离太阳最近的星是半人马座的南门二啊。
对。
那其实呢，南门二是一个三连星。
嗯哼。
南门二有两颗主星，然后再一个比邻星绕着它。
是。
两颗主星是个双星运动，然后比邻星稍微远一点绕着它转。所以这三颗星呢，其实整体来说都是离我们太阳最近的星。
嗯。
但前几个月，也就是去年重要成果，在比邻星旁边找到了一个系外行星了。
嗯，我们叫它比邻星 B， 对不对？
那比邻星 B 是它那个恒星啊。
哦，
那比邻星小的 B 就是它的系外行星了。
嗯哼，
所以它是有小一个小的行星在那个地方。
嗯哼，
而且呢，比邻星 B 本身的大 B 啊是一个红色矮星，
是
比我们太阳的温度要来的低很多，
低一半。
对，但是呢，它有行星环绕，而且这个行星比较近，
嗯，
是给液态水可以存在的地方，
所以它处于世居带。
对对对对，
世居带，嗯，
所以很好啊。
不过。如果我们这样去想，一个恒星带着一个世居的像地球一样的行星，它不是未来的生命会比较短吗？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红色的矮星了。
没有，红色的矮星反而活得更长。
哦，
因为恒星的质量越大，寿命就越短。
嗯哼，
这些蓝白色的亮星活不了几百万、几千万年就没了。
像这表面温度只有3000度的这种红矮星，大概。从现在来算还有多少寿命？
哦，几百亿年。
哦，
几百亿年。我们的太阳哈中等偏小，所以太阳也是高寿的。
嗯哼，
可以活上100亿年。
嗯哼，
那比它再小的红矮星那可以活上几百亿年。到现在宇宙开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红矮星寿终正寝的。
嗯哼，
那些蓝白色的亮星什么天狼星啊织女星啊那些的，你给它几百万年它就结束了。
嗯，
就爆炸了，然后就又恢复成云气了。所以反而是 红矮星是可以活很久的。
是，好的，非常感谢孙馆长为我们带来的话题。
Yeah.
这个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孙维新谈天，两个礼拜以后见。
Okay.